弟兄姐妹大家好，欢迎您加入基要真理班。这是为初蒙恩弟兄姐妹预备的课程，总共有20堂。犹大书20节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一同追求，让我们同被建造，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。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基要真理班的第9课。那今天我们会继续交通到全人的健康，讲到魂的健康。约翰三书第2节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”约翰的祝愿呢，是包括3个部分，讲到凡事兴盛、身体健康、灵魂兴盛。那这些我们认识到说，神是要我们全人健康。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他将生气吹到亚当鼻孔里。神所吹的生命之气呢，进到尘土所造的身体的里面，就产生了一个活的魂。魂是人的各个，包括心思、意志，还有情感，是人接触精神界的机关。神的意思是要我们身体健壮，灵魂兴盛，所以我们知道魂的健康并且得蒙保守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的身体会生病，我们的魂也会生病。那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看到精神方面的疾病呢是越来越普遍，尤其像是忧郁症及焦虑症等等。有更多的人，他们虽然不是精神的病患，但是呢，心里受着创伤和瑕疵，经常是生活在痛苦之中。那这一堂课，我们一同来认识精神疾病，还有精神健康。在这精神病患越来越普遍的时代，我们需要如何来面对这样魂里的疾病，也需要知道怎么样来保守魂的健康。那第一个大段，我们要认识到魂健康与得医治的那个根基。在这个课程，基要真理的课程，第一课我们就学习了基督里新造的人。那这个呢，是主为着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，这也是我们魂能够健康或者得医治的一个根基。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，带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信主以后，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如何在亚当里救人所有的天性、生命、行为都留到我们的身上，是不需要你去费力的，照样的，只要我们是在基督里，那基督的一切呢，也都留到我们的身上，它是我们的生命。以往一切旧的事故、旧的兴趣、旧的企图、旧的行为等等，一概成为过去。从今以后呢，我们过另一种新的生活，走另一条新的道路，这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。那我们能够放下旧人，我们能够穿上新人。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脱去旧人，放下老我。罗马书6章6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以弗所书4章21节说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22节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呢，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什么是旧人呢？旧人是指着我们从老亚当而来的那个旧的生命。那这个旧人是我们从前生活样式的源头，是在从前行为上表现出来的。信徒的旧人，我们知道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上，虽然这是一个已经完成，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 主死的时候把我们都已经包括在他里面，和他同定了。但是今天我们不但要认识客观的事实，我们还需要有主观的经历。在这个方面呢，很多的时候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实际的来经历，在天天的生活上需要我们能够经历到不断的脱去我们的旧人。我们如何脱去旧人呢？那个条实行的路就在于舍己，也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要看见我这个老旧的我已经与主同死了。所以今天我有权利可以放下自己，有很多过去无论是受伤或者是捆绑，当我们愿意选择放下自己舍己的时候呢，脱去旧人就能够得着医治，得着释放。第二个，要穿上新人，要能够活出见证。哥罗西书三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说，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那穿上新人的意思就是披戴基督，就是与基督的生命因着他的恩典有一个奥秘的联合。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，神他讲到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来造人，就是按着我们的形象来造男造女。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是一个新的创造，目的呢是要有我们能够拥有神的形象，让我们成为彰显神荣耀形象的人。罗马书六章四节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若是一个人是新造的，别人怎么会知道呢？乃是从他的一举一动看出来的。新造的人言行举止行事为人一定和旧人是不一样的，新造的人必有新生的那个新生命的新样式。我们怎能不在最终生活怎么样能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呢？在主新生命里活着，非常的自然，这个生命就能够彰显出来。我们要认识我们主他的生命何等的超凡美丽。当主他在被人诬告、被人陷害、他受攻击，在这些的时候，主的那个生命是没有受伤的。当主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体受到极大的痛苦，但他的心里没有受伤，他反而求父神赦免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胜过魂里的疾病，能够保持魂里的健康。主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，脱下旧人穿上新人，这个是我们在魂里的医治，保持魂里健康的一个根基。所以下面第二个大段，我们要一起来看认识精神疾病与治疗。精神病患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普遍，尤其是忧郁症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界银行还有哈佛大学的调查，那个调查叫做疾病所带来全球的损失。在2020年统计呢，抑郁症已经成为全球第二普遍的疾病，仅次于心血管疾病。比起过去，现代人呢，当今这个时代好像很难做好情绪的管控。情绪不稳定或心情沮丧这些情况之下，很容易就延伸不少的身心疾病。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忧郁症。除了忧郁症之外呢，其他的精神疾病包括了躁郁症、焦虑症、恐慌症、强迫症、伤后压力症， 后群失调、视觉失调，也就是精神分裂哈，还有甚至暴食症、厌食症，以及常见的精神发展障碍症、亚斯伯格自闭症、过动症等等等等的。对于身体的疾病，我们上次讲过，神他可以行自然的医治，就是借着医药来医治，他也行超自然的医治，也就是属天的医治。对于身体是这样，对于魂或者精神的疾病，神同样他能够借着医生，借着各样自然的医治，他来医治人，他也借着超然的医治，叫我们得着属天的医治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自然的医治。那精神的疾病呢，它是非常的复杂。专家认为，精神疾病起源于身体和大脑受到遗传、发炎过程、神经发育，甚至肠道健康的影响。那也有专家指出，部分精神疾病可能源于心理，来自无意或有害的学习反应，或创伤性的生活经历。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，但是我们认识到说，在今天的医学界各方面呢，也有它的一些办法。首先是用药物来治疗。那药物的发明，看来使精神病的治疗变得更容易哈。医生可以使用药物控制病情，使病人得以康复，是控制，它没有办法医治。可是呢，药物治疗的效果，今天仍是存在着很多的争议了。那不少研究指出，这些精神病的药物呢，伤害头脑、伤害身体的副作用。那一些研究甚至指出，那些吃这种药物精神分裂的患者呢，比没有接受药物治疗的病人，反而有更高的复发率。人们对于精神疾病可能也有很多的误区，比如认为精神疾病就要终身吃药。那其实呢，像忧郁症，它不一定是要一直服药的，但是精神分裂症呢，可能就需要一直的来服药。那精神病呢，常常有一个最严重的结果，就是自杀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呢，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要保持警惕哈。比如说有人长期失眠，或者是因着时而亢奋，时而低落，情绪非常的不稳定，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去看精神的医生。当我们认识到人，有的时候他有自杀的倾向，我们也需要立刻的，真的是找精神的医生来帮助哈。虽然药物你说它是不完全的，但是在特别的这些情况里面呢，它还是有帮助的。那自杀，你说再怎么好，他生命结束了，所有的办法都失效了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讲到心理的治疗。心理治疗是以建立关系、对话、沟通、深度自我探索、行为改变等等的技巧来达到治疗的目标，协助那这些处理心理的问题、减轻主观痛苦的经验，那甚至治疗精神疾病，还有促进心理的健康。所以有很多这种所谓心理治疗的这些医生哈。那但是在这个时代呢，我们看到很主要的心理学，从弗洛伊德还有荣格，那他们开启了心理学最重要的这样两个思潮。但是他们以人的精神健康作为整个论述的起点。在精神病的治疗方面呢，这两位他都不考虑灵性这个度项。而事实上，我们知道生理、灵性和心理呢，很多方面都是相关联的。那所以，第三个我们看到叫做完整的治疗。那因为精神病的范围可以从单次发作到终身，从轻度到重度，它可能涉及单一的疾病，比如说忧郁症，但是呢，它也可能是因着有不同的疾病所产生的，它也可能是忧郁症，也有是焦虑症，那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哈。那当精神病人的病情变得严重，他的情绪不稳定，他可能对于自己或者对于别人来有造成伤害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。 到精神病院里面去，他同时接受是药物的治疗，他也同时接受心理的治疗、护理的治疗等等，等于是一个完整的治疗。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可能同时也会互相同时发生的，有的时候饮食失调和糖尿病、心脏病和忧郁症、失智症和情绪障碍，所以有各样不同的情形。那我们认识到说，身体和精神是相互影响的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你看到是一个精神的问题，需要有专业的医生来评估，哈，有一个完整治疗的方案。很多时候，也许是你身体上出了问题，所以产生精神方面的那种显出来的一个问题。那我们在这一段的里面，那讲到这些治疗方面的哈，那另外呢，也要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也许你可以试试看补充这个益生菌，因为很多人讲说，肠呢是第二个大脑，很多的问题可能是从肠里面出来的，那这个益生菌呢，对于身体和精神其实都有帮助的哈，许多脑神经的病变、精神方面的疾病，跟肠道的健康其实是很有相关联的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看一下属天的医治。神可以用自然的医治，借着精神病的医生、心理医生或者综合的在医院的治疗，那看不同的病人的情形，神他自己也可以来医治。我们讲超自然的医治，所以这是属天的医治。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。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人有着破碎伤痛的心灵，他们的魂里面真的是满了创伤。我们看到人里面这样的一个大的需要，需要主的安慰和医治。主耶稣来，他要医好伤心的人，他要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心灵受捆绑的能够得着自由。所以，我们看见属天的医治、十架的医治，还有圣灵的医治，这两方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但是，要认识到说，其实它的功能是有一些的不同的。首先来看十架的医治。哥罗西书3章3节说：“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”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：“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”有好些人呢，他们盼望借着圣灵，靠着圣灵，他们用圣灵的医治，想来对付以往的创伤。那有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这好像在伤口上你涂上了膏油，得着了舒缓，但是呢，并没有从根本的里面得着医治。哈，圣灵的医治有它非常重要的功能，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说，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真的把我们包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的己，那个会受伤的己。满了创伤的那个己，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就要认识到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啊！现在是基督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弟兄姐妹，主完成的工作太宝贵了，真的，他要医好那些伤心的人。他借着十字架，叫我们所有过去所遭遇的所有的创伤，那个受伤的己。他叫我们能够借着死能够得着医治，这是十架的医治。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看见十架的真理。真的，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，叫我们真的能够得着释放，得着医治。那第二个，当然我们就要看到圣灵的医治，圣灵的医治。以赛亚书61章3节，赐华冠与 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；喜乐游，代替悲哀；赞美衣，代替忧伤的灵。帖前1:6讲到说，并且你们在大患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圣灵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，主复活升天，承受圣灵没有限量。主的平安，主的喜乐，他的生命在圣灵里面赐给我们。我们要经历圣灵的医治。今天赐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。我们过去不能赦免的，今天能够赦免。我们不能饶恕的，今天能够饶恕。就是圣灵将生命的律在我们里面运行释放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圣灵里面，我们每一次经历在魂里面的医治，圣灵所带来的是叫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，属灵生命能够胜过所有这一些仇敌来的攻击，能够带来魂的健康。这个是讲到圣灵的医治。那第三个我们要讲到祷告与同伴。对于19世纪著名的牧师斯布珍，对他来讲的忧郁这件事情呢，是他亲身经历的。他就是一位忧郁症的患者，所以他讲到说，即使最灿烂的阳光没有办法消除你的忧郁。所以这种变成一个精神上的疾病的时候呢，他说不是因着外面的原因使你产生的忧郁，再灿烂的阳光好像也不能消除你的忧郁。那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所有让我们快乐的因素因着乌云好像遮蔽了。他经历到，所以他在侍奉的里面啊，他常常借着他自己的经历，他传讲，他告诉别人这是一个何等样的一个痛苦的一个情形，他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里面，但是呢，他却成为一个帮助别人、安慰别人的人。他常常提醒众人，不要责备忧郁的人，你不要接受好基督徒不会忧郁这样的控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于身体上疾病的弟兄姐妹呢、同伴呢，你容易去接受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，都可能在什么时候，或者你就生病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对于心理上或者精神上这样的一个疾病，因为可能他精神所引发出来的一些行为表现，所以通常大家不一定是很容易来接受他的。所以斯布珍弟兄他特别就讲到，很多的时候面对这样的，我们不要去责备，我们不要去控告，我们要长期的祷告与陪伴。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，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别人，你看到有人在幽谷之中啊，成为他的同伴，一同经历属天的医治。当你个人自己有这样的难处的时候呢，你也需要得着祷告的同伴一起来扶持。好，在这一段的小节，我们认识到说，身体会生病，魂也会生病。神医治的大能，他不止医治身体的疾病，他也医治魂的疾病。主受鞭伤，叫我们得着医治，他不只是为着身体的，也是为着心理的。群羊和牧者都有可能会生病，对精神方面的疾病，要有同情，还有同理心，需要彼此带导，还有扶持。面对因为精神不健康而有的情绪不稳定、躁郁的表现或不正常的行为等等，需要有许多的包容与关爱，一同来走出这样的一个谷底。第三个大段，我们要交通到保持精神的健康，同样跟身体上一样，预防胜于治疗。我们知道要怎么样保持精神的健康。人类会经历各式各样的情绪，有一些是愉快的，快乐和幸福，但另外一些呢， 可能是不舒服，甚至是痛苦的，像是焦虑、愤怒、悲伤。那通常来讲呢，情绪不适或痛苦，它是暂时的，在面临艰难决定的经历啊，这样的焦虑呢，或者面对亲人去世感到悲伤，这是都是正常的情绪反应。那这些情绪反应甚至是有帮助的。然而，当这些痛苦的精神状态长期存在，并且干扰我们日常生活，还有人际关系的时候呢，这可能就代表着精神疾病的存在。所以，讲到预防胜于治疗，保持精神的健康，一面呢，是胜过得病后的治疗，那更重要的是神愿意我们灵魂兴盛。主不但是我们的医治，他也是我们的健康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如何保持精神的健康。好，第一个，让里面的基督来面对许许多多的人与事。我们前面和弟兄姐妹讲到十架的医治，还有圣灵的医治。所以不单在精神有疾病的时候我们来经历，在生活与侍奉中，外面可能受到的攻击、误会、责怪等等，让我们情绪焦虑、愤怒或者悲伤。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刻就可以学习来经历十架的医治，也得着圣灵的医治。我们可以放下自己那个受伤的己，接受圣灵的医治。加拉太书2:20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认识同钉的十字架，认识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那他是这样圣洁荣耀的主，他为我们受尽了羞辱和痛苦。前面我们讲过，主耶稣他受极大的痛苦，但他的生命没有受伤。他为罪人代求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这个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拣选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必定是带下圣灵的膏油。所以每一次你经历到他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经历到我可以放下自己，借着十架来医治，你就得着圣灵的医治，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那第二个点，我们要认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创世纪50:20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我们知道，当约瑟他明白神的作为之后，他不看他的哥哥们为着谋害他的性命，看他们像是仇人一样。我们看到他看他的哥哥们好像是成就神旨意的工具。他说到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你们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是神借着他们把他差遣到埃及来的。马太11:20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？他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他做了这么多神迹奇事，帮助这么多的人，但是呢，这些人终不悔改。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他说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，在以赛亚书他讲到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第三个，我们要看到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帖前5:16-18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基督徒 应该是一个常常喜乐、不住祷告、凡事谢恩的人。我们经历到，当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疏远，我们就会愁苦，不愿意祷告，也不会感恩。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带我们进入，真的不是你想要喜乐就喜乐的出来，而是我们看到因着主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常常喜乐。约翰福音15章11节，主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所以这个喜乐不是我天然生命里面的那一个喜乐，主说是把我的喜乐，这是基督的喜乐，他赐给我们。我们天然生命里面，也许你遇到环境好的时候，顺利的时候，你有一些喜乐，但是呢，今天主是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，在任何的环境，主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。他告诉我们16章22节说，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。他说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，无论何遭遇，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。我们需要喜乐，就好像需要日光和空气一般，主已经将他的喜乐赐给我们，而且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，不会因着环境遭遇受到影响。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所以只有靠主才能喜乐，不是靠环境喜乐。即使环境再恶劣，使我们的伤心，使我们流泪，但我们却因仰望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有平安，有喜乐。那这个是我们信心来接受的。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告诉我们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哈巴谷遭遇这么大的灾难，甚至养生的食物都没有了，他只能等着好像犯禁之民下来，但是他能够说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正像约伯在遭难的日子，他说以全能者为喜乐，向神扬起脸来，向神支取属灵的恩典，支取神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在夜间能够起来歌唱，常常喜乐。第二个讲到不住的祷告，以弗所书6章18节说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也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靠着圣灵多方祈求。犹大书20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所以不住的祷告包括了定时祷告，包括了随时祷告，不住的祷告也包括了悟性的祷告，也包括在圣灵里的祷告。那这些呢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软弱，有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。罗马书说到，只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，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，他为我们祷告，他替我们祷告。祷告是属灵的呼吸，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呼，什么叫做吸。呼把我们里头的二氧化碳这些气呢呼出去，吸呢是把外面的氧气吸进来。照样呢，祷告也是我们里头的叹息，我们的污秽、软弱、亏欠、挂虑，都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的呼出去，然后我们能够吸进神的灵气，吸进神的甜安慰，使我们的灵魂苏醒。不住的祷告 也讲到我们是活在基督里，是住在主的里面，这是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生活。第三个讲到凡事谢恩，零后九章十五节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说，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一个感恩的人，无论多么艰难的环境呢，都可以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，而且呢，总能够找到你值得感恩的事情。相反的，一个抱怨的人，在一个顺畅的环境之中呢，他的心态仍然是消极的，而且他总能找到什么事情来抱怨。曾经有一个祖母带着他的孙子到海边来玩，突然一个大浪把孙子卷到海里去了。这个祖母非常的着急啊，跪下来跟神祷告，主啊，我所要的唯一的就是你把这个孙子能够带回来啊，他求主来施恩怜悯哈。然后下面呢，当祷告完，一个大浪又把这个孙子冲上岸来，这个祖母抱着这一个孙子啊，非常非常的高兴啊。但是他高兴了一下，他突然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呢？来的时候有一顶帽子的，你的帽子怎么没有了呢？被浪冲走了，他开始抱怨。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，这是一个神的儿女哈，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态。凡事谢恩的凡事是讲到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任何的环境中都可以向神感恩，存着凡事谢恩的态度来生活，我们就能够真的认识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，在患难、在试炼中也能够得着益处哈。所以凡事谢恩，我们神儿女一个非常宝贵的生命，我们认识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感谢主啊，这一堂课让我们交通到魂的健康。愿主来保守我们，认识神，他是我们的医治，是我们的生命，他也是我们的健康。我们知道身体会生病，魂也会生病。那生病了呢，要寻求医治。精神方面的疾病，我们认识自然的医治，接着药物治疗、心理治疗帮助病人。我们也要认识属天的医治。主受的鞭伤叫我们得着医治，不只是医治我们的身体，也医治我们的魂或者是心理。那另外更重要的是保持精神的健康，不让负面的情绪或心理的创伤长期影响我们。主赐给我们他的喜乐，这是不能夺去的喜乐。他要我们在圣灵里祷告，生活在主的同在之中。要我们能够凡事谢恩，感谢神那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愿主恩待保守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在主面前，我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大夫，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。今天我们认识到，你叫我们在魂里、在心里、在精神的这个层面，经历你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健康，你也是我们的医治。叫我们不是在生病的时候，我们才来向主来祷告，叫我们时刻进入真理，叫我们得着释放、得着自由。哦，是的，主，你的生命何等的宝贵，那样超凡美丽。主，在你里面，主啊，是的，超过一切受痛苦、受羞辱，在十架你所显出来生命是没有受伤的生命。哦，这个生命你已经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赦免 那不能赦免的，叫我们能够饶恕过去我们不能饶恕的，哦，叫我们能够接纳过去我们不能接纳的，在十字架的里面你释放我们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主，带我们进入圣灵的同在，带我们进入在生命的里面得着的释放，叫我们生命能够长大，能够成熟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也需要彼此带祷，在这样的一个世代，叫我们真的是看见仇敌所做所有攻击，使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蒙保守，我们在身体里我们得蒙保守，叫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来侍奉我们的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这堂课就停在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